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 今天是12月7号星期四，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我是袁成。 7号， 欧盟高级官员在北京会见了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 这是双方4年来首次面对面峰会， 讨论了从贸易失衡到乌克兰、台海等一系列问题。 这次峰会的议程步伐强硬言辞，但缺少可交付的成果，也没有联合声明。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X上发文说， 他和习近平讨论了地缘政治摩擦日益加剧之际世界面临的主要挑战。欧盟在会后声明中说，欧盟致力于弘扬我们的价值观并捍卫我们的利益。对于台湾问题，欧盟重申了一贯的一个中国政策，并反对任何单方面通过武力或胁迫改变现状的企图。欧盟认为必须根据国际法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中共央视报道说， 习近平在会议上呼吁北京和欧盟消除各种干扰，这个说法可能是针对美国。美国已经采取行动，包括邀请荷兰阻止中共发展高端半导体的制造能力。周三晚上，美国共和党初选第四场辩论会在阿拉巴马州登场。本次辩论聚焦了民调和捐款情况，四位参选人相互交锋，力拼在川普支持度遥遥领先的情况下争取选民支持， 成为共和党第二号人物。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企业家拉马斯瓦米以及前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蒂出席了辩论。在川普缺席的情况下，黑利的声势不断上涨。彭博社报道认为，黑利在周三的辩论中巩固了主要替代人选的地位。他前三场辩论的表现引起了深口袋的共和党捐助者和过去向民主党捐款的亿万富翁的兴趣， 包括亿万富翁保守派捐赠者科赫家族以及领英共同创办人霍夫曼。一些华尔街大佬也在压住黑利。对冲基金亿万富翁阿克曼和摩根大通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戴蒙都表达了支持。周三，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说，美国反对在加沙地带之内设立缓冲区的提议，因为这违反了华盛顿的立场。上周，以色列通知几个阿拉伯国家， 表示希望在加沙边境靠巴勒斯坦一侧划出缓冲区，以防止袭击，作为战争结束后治理加沙的一部分。周三，米勒在新闻简报会上说，华府支持的原则是不得减少加沙的土地面积，因此如果拟议的缓冲区位于加沙境内，就违反了这一原则，但如果是在以色列境内，那是以色列人自己的决定。米勒还指出， 在主要作战行动结束后必须有一个过渡期，以避免出现安全真空，但这必须是暂时的。目前，以色列不断加强对哈马斯的攻势，在加沙第二大城市汉尤尼斯的中心展开了战斗。以色列军队发言人说，哈马斯头目辛瓦尔躲藏在地下，以军的任务是找到辛瓦尔并击毙他。 周三，美国内华达大学拉斯维加斯校区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4人死亡。 枪手是一名67岁的教授，已被警方击毙。据报道，执法部门的消息人士说， 这位教授曾在乔治亚州和北卡罗来纳州的大学任教。他向内华达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申请教职，但是没有获得聘用。警方目前还没有公布凶嫌的犯案动机， 通知枪手的家人之后才会公布他的身份。拉斯维加斯的治安官说，案发时枪手在校园内扫射，而一些学生正在附近聚集。如果不是其中一名警察做出的英勇行动，可能还会有无数人丧生。治安官说，除了4名被枪杀的受害者之外，还有4人因恐慌症状被送往医院。2名执法人员在搜寻受害者时受轻伤，也在接受治疗。 根据枪支暴力档案馆的数据，今年美国已经发生了631起大规模枪击事件。近两个月，中国大范围爆发不明肺炎疫情。澎湃新闻6号报道，上海一家综合性三甲医院龙华医院的一名儿科主任医师说，呼吸道疾病的患病儿童仍然不少，而且病情发展迅速。这位医生说，目前患病的儿童还是以流感和肺炎支原体感染为主，部分患者为合并感染。 有些患病儿童即使没有明显的咳嗽等症状，但是 CT 检查已经是肺炎。这位医生还透露，临床医生会有一些直觉，比如发热几天不退烧，很可能肺部已经有影像学改变，这跟平常理解的发热咳嗽才会导致肺炎不一样。由于疫情迅速失控，中共官方近日开始半遮半掩地承认新冠肺炎再次爆发。12月1号，有关当局批准多款新冠疫苗纳入紧急使用名单。4号，中共教育部发布冬季学校流行性疾病防控工作通知，文中至少6次提到新冠一词，而且最具标志性的核酸检测也在各地重启。
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袁成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